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众姐妹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有这段宝贵的时间分别为圣，来学习你的话语。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越靠近你，越觉得自己是蒙了何等的恩典，越看到我们自己的不配。但是唯有恳求神，你自己将你那纯净的道来赐给姐妹们，无论我们是讲的，还是我们在你面前来愿意认识、追求认识你话语的姐妹们，以及愿意来寻求、愿意来聆听你话语的，主还在慕道的朋友中间，都求神你施恩于我们。我愿神你的道理能够讲开、传开，唯有神你的道理来建造我们，建造我们每一个姐妹们彼此的相爱，在你的面前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主啊，常常住在主基督耶稣里，成为神你荣美的见证，将你属天的福气、将你的福音带给周围的人。就求主你在今天聚会中就掌王权、居首位，我们的一切都仰望在主你的恩手之中，你赐福你宝贵的话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神，我们再一次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我们就接着查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1节到18节这八节的经文，那就先请姐妹们读，一起读这八节的经文。起，哥林多人
呐、
啊，我们向你
们
口
是
张
开
的，
张开的
心
是
宽
宏
的，
你们
狭
窄，
原不在乎
我
们，
是
在
乎
自
己的
心
肠
狭
窄。
你
们
也
要
照
样
用
宽
宏的
心
报
答
我。
我
这
话
正
是
对
自己的
孩
子说
的。
你们
和
不
信的
原
不
相
配，
不要同
父
一恶，
义
和
不义
有
什
么
相
交
呢？
光
明
和
黑
暗
有
什
么
相
配？
基督和
比
列
有
什
么
相
合
呢？
有
什
么
相
合
呢？
信
主
的
和
不
信
主
的
有
什
么
相
干
呢？
神
的
殿
和
偶
像
有
什
么
相
同
呢？
因
为
我们
是
永
生
神
的
殿，
就
如
神
曾
说，
我
要
在
他们
中
间居
住，
在他们
中
间来
往，
我要
做
他们
的
神，
他们
要
做
我
的
子
民。
又
说，
你
们
勿
要
从
他们
中
间
出来，
与
他
们
分
别，
不
要
沾
不
洁
净
的
物，
我
就
收
纳
你们。
我要
做
你
们
的
父，
你
们
要
做
我
的
儿
女，
这
是
全
能
主
说
的。好，谢谢大家。我们先看一下这八节经文的大纲哈。仅仅的八节经文里面含有了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保罗父爱的请求，以父亲一样的爱请求哥林多人以宽宏的心来接纳他，接纳保罗。而第二个主题呢，保罗劝勉哥林多信徒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一开始就直接给出一个命令，要分别为圣，然后从两方面来说明。一方面是用绝对对立的情况来说明，比如说义和不义是对立的，信徒作为称为义有义的生命就不应该到对立面的不义去，所以必须分别为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从旧约的根据来说明。在我们进入到第一个主题，保罗父爱的请求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背景，为什么保罗提出这个请求。这是一张在地中海附近的地图。我们看哥林多呢，就在那个红色的圈里边，在雅盖亚半岛上。 哥林多这个城市呢，就位于连接希腊的大陆和希腊半岛，就雅盖亚省那红圈圈圈的那一块的地峡上。那黄色的部分就最大的这一块，这是希腊的半岛。我们再进到地图，再放大看一下红圈里的雅盖亚那一个部分，看到那个有小红点的地方，就是哥林多城市所在的位置。我们看到在连接两边水域有一个非常狭窄的地方，那个地方大概只有十个 mile， 哥林多就位于这个地峡上，所以它是地理位置是处在南北和东西水运和陆地相交通的汇集之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从北边那个希腊的大陆上面，从马其顿下来，再到下面靠右一边的那个雅典，好抱歉，我这个是英文的地图，对，到雅典，而且从 雅典再到南边的雅盖亚半岛是要经过哥林多那个地峡的地方的。那为什么水路也必须经过它呢？我们再回到前一章，这一张地中海周围比较大一点的地图。因为在罗马的时代呢，罗马帝国特别是罗马城，就是意大利那个棕色的地方，看到 Rome 那个罗马，那时候他们主要粮食供应是来自埃及的，埃及是罗马的粮仓。埃及的位置大家看一下，在地中海的下边靠右边，就是东南端。那他们的粮食，他们东西是怎么运的呢？他们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从眼睛来看那个大海中直接画一条直线过去的，因为那个风浪是相当大的，尤其到冬天是很危险的。实际上他们运呢是沿着陆地的旁边的水域来运的，所以他们中间的商业交通以及运粮食是东西来往的，所以东西来往就会来到哥林多附近这个地峡的位置。我们再放大看一下，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呢，在那个红点的右下方有一个海港的港口，也在圣经里出现过，就是坚格里港口。而在哥林多西北一点呢，是另外一个港口。那船运过来的时候是先到坚格里这个港口，假如从东往西的话，然后就把货物要卸下来，用陆地运到另外一个港口，就是在地峡的另外一端，然后再运上船，接着从东再往西航行，反之从西往东也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峡刚才提到过，地峡的两侧只有大概十个 mile 的距离，如果他们绕着整个岛来走的话呢，这个半岛大概有200个 mile， 这是第一，是距离上的问题。第二呢，到这个半岛的南端呢，常有惊涛骇浪，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当时他们运的时候，这种水路交通要经过地峡这个位置，就要经过哥林多，这就是哥林多它所处的重要的地理的位置。其实在主前144年的时候，希腊曾经有人就把这个古城就给灭掉了，但是到公元前大概100年之后，主前44年的时候，那个尤留凯撒就意识到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就重新来建立了这个城市，重建这个城市。那移民来很多的移民，这个罗马的移民是什么样子的人呢？他们其实是一些贫穷人，从那个奴隶刚刚变为自由人这样的身份，然后还有不少的犹太人也移居到这个地方，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那这些人移民到这里呢，就一个新的地方开发了，大家就开始追逐各样的东西，有点像现在比如移民一个新地方，大家来着都要拼残盖呀，凭着上攀呀，竞争呀，开始在这里建立这样一个城市。那哥林多呢，又是罗马雅盖亚省的省会，所以呢，哥林多它无论在地理位置上，在它的那个政治上，在经济上，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而且哥林多呢，它的所拜很多外邦的宗教的神明，从不管是从过去希腊来的， 以及后来被罗马帝国征服之后，以及罗马把希腊的神明来重新的变成他们自己的，所以是非常的混杂的。他们外交外邦的宗教神明很多，道德也是败坏的。那所以哥林多教会呢，它就处在这么一个社会经济环境宗教的背景之下，受这些影响，所以教会就有了各种的问题。其中就是我们哥林多前书所查考到的，他们就推崇辩才、声望、权势，比如哥林多前书中提到结党纷争，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的说我是属彼得的，彼得是大使徒，还有的说我更属灵，你们都属谁，我是属基督的，其实都不对，他们是在结党纷争，所以是受周围的影响，以及哥林多前书中提到的淫乱的问题，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混乱圣餐的问题，误用属灵恩赐，以及错误对复活的认识，都是有这些的影响在里边。所以哥林多，这是哥林多前书所出现的问题。那到了哥林多后书呢，这个问题就和前书不太一样了。在前书和后书之间呢，有假使徒拿着推荐信从外面进到了哥林多教会，另传一个福音，哥林多人就接纳了假使徒。保罗为此曾经再次到访过哥林多，但是在那里就遭到了攻击，从而就导致保罗作为牧者和哥林多教会之间的关系紧张，出现了裂痕。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一段，保罗为什么来请求，出一个父爱的请求，是求哥林多人和他的关系来和好。那上一次六章的前十节，我们查考到保罗就表明他神仆人的职分，他有一颗宽宏的心来对待哥林多人，所以他有一颗为父的心肠，他真诚地要求哥林多人对待他就像他对待哥林多人那样的心来接纳他。所以这是今天的第一个主题，也是说第一个段落。那进到第二个段落，保罗要求信徒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依保罗看来，哥林多教会前前后后这么多的问题，他们的根本问题在哪里呢？他们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保罗呼吁哥林多人要拒绝假使徒，要与不义的、黑暗的、比列、撒旦、偶像要分别出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好，我们来到第一个主题，保罗父爱的请求，11-13节。哥林多人呢，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保罗上来用的称呼是带着满满的爱心和深情的，他说哥林多人呢，所以保罗提出要求，他其实更像一个请求。在13节呢，保罗也说，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像是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保罗的口是张开的，是指保罗他说话是坦率的，他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保罗的心是宽宏的，他的心胸宽大，能够包容和接纳哥林多人一切的无知和错失。所以保罗和哥林多人的关系受到了局限，不在于保罗这边，保罗对他们没有任何的保留。在与哥林多人心肠狭窄，没有完全的接纳保罗，保罗就像父亲对孩子那样的爱，希望哥林多人敞开心来回应他，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来回应保罗。这是第一个主题。那这些对我们 有什么应用的呢？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宽宏与狭窄，有保罗对他信徒的深爱，可是这些信徒在不明白在犯错的情况下还抵挡保罗。那在我们和人相处之间呢，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从神来的爱，这样一颗宽宏的心，来接纳别人，来爱别人，来活出一个主耶稣所要我们的彼此相爱的生命与生活出来呢？当我们越来有爱心的时候，我们那个心从狭窄就被神慢慢的扩充，越来越宽，越来越有神的爱，也越来越能够来爱别人，来自己也能够得到灵里的造就和帮助。也愿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上，让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就像今天的诗歌所讲的，不管我们感受没有感受到，神的灵在动工在我们中间，来改变我们，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的心对神是敞开的，对神让神的爱是充满我们的，对我们的姐妹，对周围的人也是有神来的爱的。如果说有什么过不去的，有什么难过的，带到神的面前，把这些都拿掉，而让神没有任何拦阻的来充满我们，来浇灌我们。第二个主题，我们来到14节到18节，信徒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14节的第一部分，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这是一个直接的命令。原文呢没有原不相配这个词，我们看一下新译本的翻译。新译本翻译说，你们和不信的人不可同父一轭。那环球圣经译本是继新译本之后的一个更新的译本。新约已经出来了，旧约也就快要完成。在这里翻译也是说，你们和不信的人不要异类同轭。所以不要同父一轭呢，是基于旧约的背景，指不要将不同类的混杂在一起负轭。在生命记22章10节说，不可并用牛驴耕地。在19章立位记的19章19节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因为在古代，其实在几十年前，在我生活的地方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农耕是把牲畜要套在那个轭上，用牲畜的力气去拉动那个犁，那个犁就翻动了土壤松土，然后才可以来种地预备种粮食。那牲畜呢，牛和驴的性情那是不同的，它们的大小也是不一样的，根本无法一起的来负轭耕地。保罗在这里就用旧约的原则来说明，信徒生活的圣洁是不可以被混杂的，信徒应该在生活中分别为圣，不要随从世界的价值观，而且呢，要用智慧和外人交往，带领人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使人领受从天上来的福气。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不是说要在信徒和不信的人之间建立起一道樊篱来彼此的隔开，保罗在这里所谈论的是信徒在生活中应该分别为圣，这是这直接命令这一句经文的本来的意思。那也有人把这节经文就延伸应用到婚姻上，寻找信主的人做配偶，这都是好的，但是要避免误用啊，不要因为已婚的配偶不信呢，我们就误用了这个经文，要和对方分开， 哎，在哥林多前书是有这样的教导的，神召我们的心意原是要我们和睦，如果对方不信，我们要用好的见证来影响他们，带他们来认识神，而不是要和对方分开。如果真的对方不信的要离去，那也就可以由他来离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第七章就说，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我们要明白这句经文它真正要教导我们什么，就是信徒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而有从神来的恩典、力量、生命来把神的这个福气、神的真理来带给家人、带给周围的人。下面是保罗从两个方面来论证这个要分别为圣的命令。第一个方面就是绝对的对立，保罗用了五个反问句，这每一个句子里面是绝对对立的两者，把它们对照起来，以此来说明信徒圣洁的生活是必要的。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在这个五个对比句之前，其实有一个词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那是一个连接词，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要从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不要和世俗的以及不对的世界观来混杂呢？因为这五个反问句就接下来了，那预期的回答显然就是否定的，义和不义没有什么相交的。我们本来是罪人，是不义的，但是因着信那义者耶稣基督，我们得着神的义，有了从神来的生命，所以义和不义这个生命是不一样的。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得到从神来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就和我们原本活在世界的价值观里，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过去的我们是截然不同的。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是神用他活的生命的永远生命的道来重生了我们，所以这个生命是属于神的生命，这是一个有永生永远的生命，和属世的走向灭亡的生命没有任何的交集。我们也不应该再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而应该是顺着圣灵而行，与不义不应该有任何的交往。第二点呢，性质是不同的。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光明和黑暗不相通的。信主的人出黑暗入光明，我们是属光明的子女，而不信的人因为没有接受或者不愿意接受生命的光，仍住在黑暗里。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当光来到的时候，光所照的地方黑暗就被驱散，光明和黑暗是不相通的。那因为光明黑暗不相通，我们信徒有神的生命住在光明中，当然要应该过一个与所蒙的恩相称的圣洁生命来。第三点呢，基督和比列不相合。比列是撒旦的别名，而这个别名特别指与神敌对的意思，所以基督以及与一个敌对基督的魔鬼撒旦是不相合的。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并披戴基督，身上便有了属基督的名分，与撒旦早已断绝关系，没有任何可以协调的地方。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不相干，因为信主和不信主的归属是不同的。信主的归属上一点归属耶稣基督， 而随之而有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本质上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的。在我比较早的时候，因为孩子他去的是基督教的学校，那十几年前我信主也不是很久，那开车送孩子 drop off 和 pick up 的时候就会排队，就花比较长的时间。哎，我就注意到有好几辆车上他们后面就贴了这个 sticker。 哎，我就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们车上要贴这个 sticker。 后来我就询问了一下，才知道这个 sticker 就是说 not of this world， 不属于这个世界，是那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放在这里。而这个 sticker 是来自圣经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为门徒的祷告，他没有说求门徒就离开这个世界，他为门徒求的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所以我们属基督的人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神让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神的旨意的。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身上有他的旨意，有他的目的，有神要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侍奉神以及我们传福音的这个使命。而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神要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怎么样才能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呢？就是神的道，遵行神的道，神的道使我们成圣。而且主耶稣也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那一天我明白之后呢，就很感动，因为我看到在世界上我们有很多同路的走天路的人。因为在一个地方你就看到车开过来，你知道有很多信主的人，他们也在追求一样的属天上的事情。那我也很感动，就是在今天我们的姐妹会中间，神也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团契，让我们在一起可以一起的扶持走天路，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到最后一点，第五点，第五个反问句，神的殿和偶像没有什么相同的。那这在这里这个殿呢，是指圣洁的敬拜的空间，神就是在这个至圣所里显明他的灵在。那在圣经里呢，还有一个字也是可以翻译为圣殿的，那个字呢，是指圣殿的建筑物和建筑群。在这里呢，神的殿是指一个圣洁的敬拜的空间。从西乃之约呢，会幕的至圣所与偶像就已经互不相容了。那西乃之约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0章到24章，这开首就是十诫。第一诫就是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而第二诫呢，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那既然已经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就不可以再回转，参与那些拜偶像的事情。与偶像没有什么关联，没有什么协定， 更不可以与偶像来妥协，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当我们的心不再追随神，去追随一些不属神的一些无形的偶像的时候，那很多的愁苦，很多的痛苦跟着就而来，因为那不是在神的圣洁里边。旧约里所罗门，神给了他非常多的极大的很多的恩典，在他的时候，以色列他们的王国是版图最大的，而且神赐福他很多，金银都很多，而且所罗门神赐他很多的智慧。但是所罗门在晚年他就拜偶像，导致了以色列国分裂，成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不遵守神的命令，不听从神界先知的话，以至于被掳到了巴比伦。那他们这样拜偶像，他们还去圣殿敬拜神吗？他们去的，他们照样去圣殿敬拜神，他们一边拜偶像一边敬拜神，比如一年三次让他们有三次的节期要敬拜耶和华，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还有他们平日的献祭，他们还是去的。但是他们却一边的拜偶像，可能真心的敬拜神吗？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了斯提凡殉道。斯提凡殉道之前他讲论什么呢？其中有一句他是引用先知阿摩斯书里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摩洛的帐幕当然是指外邦神偶像和里番神的星，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去。哎，这里就比较奇怪了，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神的帐幕在他们中间，每当神的火柱云柱引领他们，他们启程的时候，那个帐幕是可拆卸的，他们就要抬着神的帐，抬着神的约柜，祭祀台神的约柜，还有一些帐幕所用的东西要用车来拉。他们抬着应该是敬拜真神啊，是神的帐幕在中间，我们并没有看到圣经里讲他们哪里放偶像去拜了。可是在这里斯提凡为什么说他们四十年不是将祭物献给神，不是敬拜神，而他们是抬着摩洛的帐幕和里番神的星，就是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呢？因为他们的心没有在敬拜神，他们的心是拜偶像的，他们不信神，不信从，所以以至于神要赐给他们应许地，让他们上去得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不信从神，他们不肯上去得那地，反而发出很多怨言，以至于他们倒在旷野，最后不能进入迦南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今天是不会拿一个偶像来拜的，但是我们的心里边是不是贪爱世界呢？一边追逐着世界的名誉啊、地位、钱财，与人攀比，我们要出人头地。我们也可能还经常来教会聚会，我们也可能有十亿的奉献，但是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肯放弃，还在追逐世界呢？追逐股票啊、车子啊、房子啊、地位啊、名声啊、出人头地啊，这些确实让我们来思考的。我们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耶稣说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我们也借着今天的经文来校准我们自己的信仰。 好，这是第一个论句，五个反问句。下一个我们来到第二个论句，保罗用旧约作为根据来说明哥林多信徒必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16节到18节，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因此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旧约的根据第一小点，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因为在这里呢，是第二次出现这个连接词。第一次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二个主题，你们和不信的不要同父一轭，不要混杂。因为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那个因为是引出的第一个论据。那第二个因为在这里，保罗就带出了第二个论据，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这一句呢，短短的一句，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就是刚才说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启下，接下来因为永生神的殿要追溯到旧约，就来到了旧约作为根据来说明。神的殿就是和刚才所讲的是同一个字，就是一个神的居所，是圣洁的敬拜所。那我们怎么是神的殿呢？我们看保罗所引用的旧约，在旧约呢，以色列人蒙神的拯救，从埃及地，那在那里他们是做奴隶，大概有后来总共有400多年的时间，神把他们从以色列为奴之家救出来，过红海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经过3个月的行程就到了西乃山，神就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立约。立的什么约呢？它主要的内涵，西乃之约的内涵就是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神是以色列的神。那神也在山上启示他们如何的来建造会幕，都要照着山上指示，借着摩西指示他们的样式。会幕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在整个营地的中心。所以我们看西乃之约里边，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里分别提到神就住在以色列中间，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那时间关系，我就只读一处，在利未记26章11到13节，神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所以神就住在以色列的中间。而从列维记最主要一个词就是在讲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在列维记19章2节，耶和华要摩西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到了新约的时代，信耶稣的人呢，靠着耶稣同被建造，信徒就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记在以弗所书2章22节，信徒就是永生神的殿。那宫殿都是用石头来建的，耶路撒冷在山上，主要的建材就是石头，石头是没有生命的，而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是活石，是有生命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过去 在旧约的时候，帐幕在以色列民的中间，神就与他们同在，住在他们中间，神是他们的神，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那在今天，我们这些信徒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神的圣灵就居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像活石，就是在现在我们在线上正聚会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行走，我们在他面前的讲话，在他面前的敬拜，在他面前的交谈，在他面前的讲论，神就在垂听，就在我们的中间。那面对这样一位圣洁的神，我们是不是应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呢？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接下来就是三个要求。因此，这个词也是在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我们可以放在这里，十七节。因此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这是三个要求，而引自以赛亚书52:11，在那里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务要自洁。这是三个要求。因为引用这节经文呢，是犹太人他们被因为拜偶像、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界先知所劝导他们的，所以最终被掳到巴比伦。神在这里就呼吁他们，从巴比伦要离开出来，归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太地。那巴比伦就象征世界，保罗在这里呢就教导哥林多信徒应该而且要与世界的罪、与假使徒错误的福音中要离开，要出来与世界来分别，不要沾染罪。伴随着这三个要求，接下来就是三个宝贵的应许。十七节的最后一小节到18节，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所以神收纳我们，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啊！7月底8月初的那段时间啊，在日本开那个奥运会啊，其中有一个运动员叫 Maggie McNeil，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就代表加拿大呢拿了100米蝶泳的冠军。而他本来他其实是一个弃婴，出生就被遗弃了，在1岁的时候被加拿大的一个家庭收养。那收养的父母看到他的天赋，就花很多的时间以及精力，以及付上很多的代价以及金钱上的支持培养他，他的一生就改变了。他今年奥运会拿了蝶泳100米蝶泳的冠军，他现在就在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密执根大学读书。我们看到这个 Maggie McNeil， 他被这个收养家庭收养之后成为那个家里的人。他本来是一个弃婴，一个前途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孩子，如今他的一生就被改变了。那这还只是地上的事情，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当我们被神来收纳为神家里的人的时候，我们又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而这个差别乃是天壤之别，真的是天地之别，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地上的。我们就像那个浪子，当我们悔改，神就收纳我们。神的接纳不是把我们接到他的家里就不管了，当成奴隶或者外人。神收纳我们是把我们当作儿女，而且我们就是有儿女的身份，神应许就做我们的父。所以神有应许的，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我们有了神儿女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就是神的家，我们的人生也就被翻转被更新了，而且神赐给我们做神儿女的尊贵和荣耀。好，我们再回到这第二个论据，这 不到三节的经文再重新来看一下。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我们看到救主神曾说，神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因此神又说，因为神是圣洁的，又说你们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接着三个应许就收纳你们，神要做我们的父，我们做神的儿女。接着最后又说，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我们看这短短不到三节的经文，神说出现了三次，来前后的呼应，告诉我们神所教导我们给我们说的话，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来遵行的。所以我们务必从这个世界要 分别出来，脱去一切的污秽，敬畏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神给我们的应许收纳我们，说神要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全能的神能够帮助我们所成就的，神所应许的他就能做成。好，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八节经文所要讲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保罗父爱的请求，请求哥林多人和他的关系和好。第二个主题就是保罗吩咐信徒必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神今天对我们说什么？我们该如何与世界分别，过一个圣洁的蒙神喜悦的生活呢？我们今天不拜偶像，我们是不是在追求世界上的卓越，让世界看我多能干，我多么的成功？我们是不是要这样跟着世界转呢？是不是转忙来忙去，我们还生怕跟不上世界的步伐？在忙中，我们有没有安静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就像今天诗歌里所讲的，安静在神的面前，让主住在我们的里边呢？我们有没有在忙中迷失了自己呢？我们在追求世界的时候，会不会赚世界却损失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呢？第二点，我们与世界分别，要敢于与这个世界不同的价值观，要站真道上站立的稳，能够站立得住。现在不合圣经的东西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社会上，出现在各个阶段的教育中，从 preschool，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很多不符合神真理的东西，我们就要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与为真理做见证。在十号节几年前，就在我们湾区呢，有一个牧师，他的孩子上的是公立的学校，就是我们湾区的。那这个老师呢，当时还是十几年前呢，老师在班上就为同学对同性恋的看法，几乎班上所有的同学都赞同。问到谁反对的时候，只有牧师的孩子和另外一个人举手来反对。那今天的社会压力更大，他们会被问不同的问题。那前几天，当然我的孩子是基督教的学校，老师带领他们一思考，在问一些社会上的问题的时候，最后只有我孩子一个人站在真理上。我觉得我们所要教导的就是要稳稳固固站在这个真理的道上。过去还有消息新闻，商店不给同性恋做庆祝蛋糕要被控告的，那我们是不是如果面临可能的逼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牢牢的在站立在神的正道上，为神来做见证呢？我们现在很方便呢，有很多社交的媒体，我们的手机非常的方便，我们是用它来关怀，来传福音，来学习，因为现在网上很多很好的资源，我们还是不知不觉在媒体上浪费了时间，消耗我们的心灵呢？世界正在用不同的方法试图把我们从神那里拉开，我们要警醒哦，要知道这些东西该怎么用，我们的时间该怎么花，我们的心是思念天上的事情还是思念地上的事情。我常常也给自己一个提醒，我今天我的时间有多少是思念天上的事情，有多少个部分是在迷迷糊糊的过日子。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神的话， 常常的遵行神的话。我们今天每一个敬畏神的心，一颗饶恕的心，一个一丁点的爱心，当这个心出来的时候，蒙神的纪念，我们在永恒里是直接联系到将来的永恒。我们所带来的，给周围人带来的是不一样的生命，是会带来属灵的效果的。有时候不一定看得见，因为我们不要用世界的眼睛看，我们要用信心，信靠神他自己的应许，他自己的圣洁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家长，我想不止弯曲，可能弯曲也是更厉害吧。我们想着培养孩子的各个方面，学业一定要注意，课外活动也很多，很忙的。那我们有没有忽略对孩子属灵的培养呢？世界和永生究竟哪个重要？我们是不是在和世界有一些混杂了呢？如果混杂的话，我们属灵的力量又从哪里来？我们如何能够传承我们的信仰？当我们缺乏属灵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有效的来传福音？所以今天的圣经也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要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要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我们在爱上要常以为亏欠，我们一点真理上的对姐妹之间、对家人、对周围人的爱，是周围人的祝福，同时也是我们的祝福。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边，要常常读神的话，来到神的面前，要遵行神的话。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和这个世界是不可以混杂的，不要同父一轭。好，我们讲到这里，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您宝贵的话语，求主您的圣灵在我们姐妹中间来运行，来做工。愿主你真理的道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边，让我们遵行神你的话，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真道上站立的稳，来荣耀神，来传福音，来把你的祝福来带给周围的人，也让我们在姐妹们之间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来。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